又有一天，我们并不知道二章一章之间隔了多少时间，这当然如果要去想也可能是很大的问题，就是一个人受到挫折受到打击，那个时间有的时候是很恐怖的。看起来他的儿女的突然的死亡，在一日之间发生，又是在什么庆典或者节期，因为有宴会嘛，发生的，那当然可能特别困难。我们也不知道约伯不以神为愚妄，他并不犯罪，就是第一章的最后一句话，延迟了多久。各位，我们不以神为愚妄，我们不犯罪，那是看神保守我们几秒钟就几秒钟，几年就几年，这很难说的，可能上一秒钟这样，下一秒钟就变了。好，那么我们不知道隔了多久。下面这一段跟上面一段几乎是完全相同的，有几个关键地方多了几个字。好，我们先看第一节，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这句话的重要性我们以前也讲过了，意思也讲过，包括神的众子，包括势力，包括撒旦是做什么的。第二节，耶和华问撒旦说，跟以前一样，别的都没有问，单单跟撒旦讲话，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我们讲过，耶和华不是不知道撒旦在干嘛，但是这是让我们能够加深一个印象，而撒旦的回答好像是他做耶和华的眼目。第三节，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我们也讲过，我们说作者可能想要表达一件事情，就是表面上是称赞约伯，但是我们就恶意来讲哈。当然我们不能说神有任何的恶意，但是当我们有不信的心的时候，或者是我们以受造物的小信来讲，我们会揣测，可能可以揣测到这句话的含义是上帝对约伯内心是不是真的顺服他，忠于他，有问题，有疑惑，或者说好像有疑惑。那么当然神不会，神什么事都知道，神知道我们的心肠肺腑。这样讲我再一次说，就是我们平常生活的经验，我们会觉得上帝好像在怀疑我们，那么在磨练我们。我们上次讲的例子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我要看看你是不是真的对我够忠心，我好像没把握。那我们答案也讲过，神完全都知道，这些都在神的手里，可是我们必须说我们自己并不知道，亚伯拉罕并不知道他会不会献上，就跟你我一样，我们不知道我们碰到的下面一个艰难引诱舒服快乐痛苦的事会让我们更亲近主或更远离主。我们不要说主了，其他的每件事，我们所碰到的每件事情会让我们对这个人对那个人对我们丈夫对我们妻子儿女是更好还是更不好，这我们都没有把握的。神是绝对的真实，我们人实在是不那么可靠，我们没有把握，那我们所以需要求神保守我们。好，下面这句话当然就是上一次没有的，因为是上一次讲完了以后才发生的一些事，使耶和华现在说了这句话，你虽激动我。好，那神学家也会赶快提醒你，神不会被激动的，那也是对的。不过在我们生活中，神所呈现出来我们人能认识的那一面，我看我们的神真是常常好像是我们被他激动，他也被我们激动，然后好像他也会很容易被挑拨离间哈。就是约伯记，这些都是圣灵漠视的，其实就是我再一次希望我们不要浪费了上帝圣灵奇妙的恩典，就是他把我们那个感觉都表达出来，但是不是说神真的是会被激动，只是我们人看常常是这样，你谁激动我，哇，这个实在有点恐怖啊！我们记得圣经其他地方讲的，包括雅各书，神不试探人，神也不被罪所试探，那也可以就是说他不会被这些事激动的，但是我们人看好像是，因为我们生活中有这个经历啊。下面这个字重要了，无故的毁灭他。 记得撒旦在挑拨离间的时候，或者做上帝的 prosecutor 的时候，检察官的时候，他就告诉上帝说，约伯敬畏你，岂是无故的呢？那么现在上帝毁灭约伯好像是无故的，应该是无故的吧？各位，那无故这个字就是要稍微再想一想啊。上帝毁灭打击一个人应该是有原因的，而且是应该有合理的原因或者理由的。譬如说你是一个坏人，你屡戒不听，你多次提醒不悔改，你蒙恩多次，你糟蹋了神的恩典，所以神毁灭你，这有原因的。就如同我们上次讲，我们信主，这也引起很多的讨论。我们信主，我说无缘无故的，大家都不太懂，因为我信主是有原因的啊，因为上帝很爱我啊，上帝对我很好啊，等等。那我上次也有说明，不过因为时间大概不太够，所以没有说得很清楚，或者各位没有能够抓住我要讲的，就是我说如果我们信主是因为这个好那个好，这是很对的。神一定是好，没有好我们怎么会信他？但是重点是那些好是让我们绝对的信靠上帝，也就是说不只是那些上帝所带来的这些好处，当上帝带来的那些好处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有的时候减少了或者没有了，或者当上帝给我们的好处包括平安喜乐这些我们觉得比较高级的或者比较庸俗的，美丽健康儿女成器丈夫很体面等等，这些我们说庸俗但也不是坏事，只是我们通常不大这样讲，好像觉得有点骄傲。当这些东西会不会取代上帝？这些东西没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就不太爱上帝了？或者有别的神明能够给我们这一方面的东西，包括平安喜乐。各位，我们说平安喜乐只来自神，佛教徒会说平安喜乐来自他们的那个禅师啊，或者是师父的讲经啊，他们说他们那里有啊，那我们当然不信啊，我们很坚定的不信。可是如果你生活碰到挫折，然后在教会在祷告中一直得不到帮助，别人讲你也会动摇啊。就跟佛教徒当他们的神明不灵的时候，我们劝他来，他觉得在这里有他也动摇，这有什么不好？不怕祸比祸嘛，我们神要这样比较的嘛。各位，这都没有错，我们平常的尝试经验没有错，圣经都有讲。问题就是不是问题，就是那个追根结底的，就是我们必须相信一件事，始终相信一件事，始终先把这件事放在心里，就是不管这个世界怎么变化，上帝一定是爱我们的，我们要有这个把握。这个确据不能从经验来的，因为经验里很多人很多事比我们顺利好得多，那个叫无缘无故的信他。不是说我们信主没有理性，不是说我们信主糊涂，不是说我们信主没有上帝给我们的平安喜乐，而是这些平安喜乐至终让我们知道主是我们唯一的。我上次讲了很多谈恋爱的例子，就是这个意思。不是因为他有钱，不是因为他怎么样，他有钱他体贴都是很好的事，有一天这些都变化，他变成植物人了，我还爱不爱他？我们人间不一定需要爱，对不起我这样讲，因为我们人照顾这些我们也不一定能承受，我们也不能天天跟一个植物人讲我爱你，然后陪你散步，我想这也不一定很正常，对不起，听起来一下好像很残酷，但是是这样。可是我们对上帝必须是这样，因为上帝对我们是这样的，上帝对我们你可以这样讲是无缘无故爱我们的。就这个时候呢，无缘无故的意思是一个好的意思，就是我们上帝爱我们就是他要爱我们。好了，我这一定要用例子来讲，就如果上帝爱你是因为你漂亮，那么也就是上帝嫌丑爱美咯。上帝爱你是因为你道德好，因为你服侍好，那么我们服侍不好的时候，道德不好的时候，上帝就不爱我们，这明显跟我们基本信仰不一样，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爱我们。虽然我们没有说服侍好道德好是坏事， 但是我们一定要常常被提醒，神爱我们是没有条件的，是没有理由的，就是讲的难听，讲的好听是没有条件，讲的难听就是无缘无故的，他是无缘无故的爱我们啊。这个呢，如果我们回到罗马书第九章，讲到神的拣选就是这样，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的拣选，不因人的行为，而因为他的旨意，他就是因，不是因为这个人好这个人坏，这个人好坏是上帝会考虑的，但是他的好坏是拣选和弃绝的结果，不是拣选和弃绝的原因。也就是神拣选了你，给你恩典，你就会好。那你本身没有一个先天的在神旨意之外自存的好，以至于神一看，哇，惊为天人，哎呦，我一定要拣选你，我一定要保守你。没有，各位，请你要记得，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说上帝我很好，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对上帝或对任何人说我们很好的，我们不能对我们自己说，也就是用了这个字，无缘无故的。上帝选我们，就是在旧约应该申命记第七章他也讲，我拣选你们以色列人，不是因为你们是一个大族，不是因为你们聪明，那里就是讲我拣选你们就是因为我爱你们。各位，这个听起来蛮不讲理，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信仰。当你堕落离开神犯罪，你我都会，当环境改变，当大家，当你生病，当一切都不好的时候，我们不是有这首诗歌，耶稣是不是还爱我？你要知道他还爱你。你如果想说我因为有一些好处他爱我，那你那些没有的时候他就不爱你了。我们是常常这样想的。当然了，我们对人也希望这样，这并不表示说我们爱人或者我们爱神没有思想没有正义感等等，整个约伯记就显出来了。但是我们从人来看，撒旦就说他约伯敬畏你是因为有利可图，有利可图，你们听了就觉得这可以接受。如果说是无缘无故，你们听了就觉得莫名其妙。其实这两个是一样的话。好，那么我们也还是在讲的近人情一点，也就是这可以有很多角度来讲哈，不是可以有，一定要用很多角度来讲，因为我们一下听不进去。好，我们如果接受了这个说法，神拣选我们爱我们是无缘无故的，也就是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不是等于说他爱我们到底我们就没有一些表现好的地方。我刚刚讲了，如果他拣选我们他爱我们，我们就因为他给我们白白的恩典和爱，会越来越多结出圣灵的果子等等，但是这些荣耀都归给上帝，我们没有理由说这是我们自发的，这美好的都来自神。那么我们也等一下会说，那我们爱上帝啊，我们就说了，那我们爱神，如果你说是因为他给我平安喜乐幸福家庭让我很好，这也都是很好，只是我们会说，我们要把讲的具体一点，当然求圣灵帮助我们，我们爱神是因为，就是因为耶稣很爱我。各位，这两个不太一样哦。我爱神因为神给我平安喜乐财富，和我爱神因为耶稣很爱我不太一样。因为耶稣很爱你，你不一定有财富哦。耶稣很爱你，你不一定有美丽哦。耶稣很爱你，你可能有很沉重的十字架哦，但你还是知道耶稣很爱你。好了，那就是我们每个人，各位，这不是什么大学问，我必须说，我们当中我一再讲，很多人可能每一个人真的信主，因为这不是我们自己，圣灵都帮助你，你可能活出来比我好得多。我刚刚讲的好像很高深，你活出来比我好得多。你在生活中经历挫折打击的时候，继续对主的信心可能比我好得多。那我要表达的就是这个，我们生活中碰到困难的，碰到艰难，碰到痛苦了，我们还愿意信，我们还愿意继续信，我这是神的恩典。我越来越觉得这是神的恩典。就有一些弟兄姐妹，跟他是不是神学家，跟他是不是牧师，跟他资深资浅根本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有人就是在神的保守之下，当然有的时候这方面显出来多，有的方面显出来少， 他就是愿意继续信，他就是对神有一个信心，他就是顺服，他就是喜悦。当然他有很多挣扎，也很痛苦，但是他就愿意。那别人也会觉得他有神经病嘛，可能很佩服，也觉得很奇怪。我们信神，因为神的爱激励我们；我们敬畏神，因为神的爱激励我们。那我们怎么知道神的爱？各位，我都已经讲太多次，你要说是平安喜乐、幸福快乐是很好的，但是最好的还是因为耶稣基督，因为圣灵让耶稣基督的爱在十字架上爱使你明白，使你常常被感动。所以我们爱神是因为耶稣基督，你可以说是无缘无故的，也就是说不跟世上的名利富贵、灾难、癌症得医治有关，我单单是耶稣基督。如果你因为癌症得医治信了耶稣、信了上帝，这很好，没有不好哈。但是你需要真的信上帝，以至于如果你又得癌症了，或者你最亲爱的癌症而且死了没医治，你还是能信，那就是美好的。那本来不应该跳下去的哈，但是就跳下去讲吧。如果上帝拣选你是无缘无故的，哎呀，我们真是罪人，他就爱我们。各位，上帝弃绝你也是无缘无故的，就我们不能走到那个上帝隐藏的心意中说他为什么拣选弃绝。这我还是回到雅各书第九章讲的，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他拣选雅各不是因为雅各好，各位下面话很难讲。他弃绝以扫不是因为以扫坏，就是神不要他啊。我之所以给自己找麻烦哈，让你们每个人都受不了，只是把这个逻辑讲得完整一点。不过这个是神的奇妙旨意，我们看不到，你也不要去猜想这些。我们人生活中能看到那一面，我们觉得太有道理了。今天你的朋友不信，他当然可以说神弃绝他，但是从我们人能看到，是他自己不要信嘛。他没有说我很想信，可是每次要踏进妇女查经班都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推出去，没这种事，是你自己要来，自己不要来。就是从人来看，一切是人需要负责任的，只是在后面你怎么会这样的选择那样选择，这在神的手里。好，这些我们就不要讲那么多了，你通通听不懂或很反感没有关系，我已经说了，虽然没听懂虽然很反感，但你做的可能比我都好得多，你还是继续无缘无故的信主，感谢主就好了。当然一定要说有缘有故，就是因为耶稣的爱感动我。但那个也有很深的学问了，就是基督的爱到底在十字架死是怎么回事，这都是在神学里面讲的，我们都常常讲，可是都其实是讲一句话你就知道这何等莫名其妙了。各位，我今天杀了一个人，我如果今天杀了一个人，2000年前有一个人死掉了，跟我有关吗？我今天偷了东西，我今天偷了东西，然后高雄有个人跳河自杀，跟我有关系吗？没有关系嘛。我今天犯错了，跟耶稣2000年前死在十字架有什么关系啊？哦，是好像没有关系啊。我今天犯错了，然后被赦免了，因为我妈妈送了一笔红包给法官，这个我们能懂。我今天犯错了，然后我跟那个我杀的那个人家痛哭流涕道歉，然后说我帮你做10年的苦工等等等等，感动他说好，我原谅你了，好，这可以。我今天犯错了，杀人了，或者最小的错，跟2000年前有个人死掉了有什么关系啊？这都是我们平常常常讲的，然后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就跟人家讲，所以难怪人家不信嘛，因为你根本不知道那什么意思，只是你很感动而已。好，不要再讲下去，我们要讲约伯记哈。你激动我，无缘无故的毁灭他，这也是作者实在是够狠的，他就敢让上帝这样说出一句话。无故的毁灭他，对，各位，我们听多少这一类的事， 我们都讲不出来嘛。啊，有弟兄或姐妹小孩被车撞死了，哎呀，神怎么会让这种事发生呢？啊，这不是啦，这是撒旦做的，这是魔鬼做的，这没有回答问题。我们承认撒旦魔鬼做的，各位，第一章清清楚楚写给你看，是撒旦魔鬼去攻击他的。但是你不能说后面的老板啊，那个就不提了。我求主帮助我们，我也没有说我们每次讲话一定要自己给自己挖个坑找麻烦啊。但是你得记得，这个圣经里不害怕躲避这问题了。我儿子为什么被车撞死？上帝的意思，我们不敢讲。这是我们天天都要碰到的事，这不是我们在上什么约伯记小组讨论哦，这是你天天都会碰到的。那我只能希望我们能够确定神在掌管一切，然后我们也求主的十字架圣灵的大能帮助我们能够存敬畏温柔的心回答个人，甚至叫他无话可讲。这是彼得前书讲的话。啊，我们继续查下去，对不起，总是喜欢跑野马了哈。无故的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太棒了！上帝第一次为他做见证，最早见证是最间接的，是借着约伯记作者说在乌斯地有个人如何如何。第二次做见证是直接的，你有没有查看，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你看到他是不是纯正？第三次，哇，你激动我，无故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他人无缘无故的信我，他人不因为我的无理而他就变成无理，没有，他非常合理。各位，你够敏感吗？这句话上帝第三次跟约伯做见证说约伯好，里面的作者的含义是什么？他让你想到上帝还是在怀疑，他还是在怀疑。当然神不怀疑哈，各位请不要听错了，神不怀疑，只是我们人常觉得神是怎么回事啊。撒旦呢，真是针针见血啊。第四节，撒旦回答耶和华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我们不太懂以皮代皮的意思是什么，但是下面一句话就把上面一句解释出来了，只要能够苟全性命于乱世，只要活下去，他怎么样都肯嘛。你上次打击他，他没死啊。你上次打击他，是他的儿女死了，他的家产没有了，他人还是好好的。你真的，那我们只要愿意活下去，别的皮都可以牺牲。他的意思是这样。当然了，我也不知道这些问题我都不太敢问的，不过我们就提一下。我不知道约伯后来生了重病，他病一定是相当痛苦的病，他后来生了重病，我不知道那个打击比较大还是他儿女的死。你们做母亲一定说儿女的死嘛，但这也很难说的。就是反正撒旦就还在讲，你还没有进到他的灵魂深处，你还没有进到他骨髓里。各位，这些啊看起来是什么很深的神学讨论，其实我再一次说，都是我们生活中会碰到的。我们儿女会问，我们自己会问，我们的婚姻出问题的时候会问，我们的身体出问题的时候会问，我们的股票跌的时候我们会问，那大事小事都会问，因为神掌管一切，一切都应该很美好。好了，很多时候是罪恶造成了很多的不幸，但是有的时候不是我的罪恶。约伯记就在讲他没有罪恶，你看到这越看自己觉得连撒旦都没有罪恶，有罪恶就是上帝，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是这样想，各位绝对不是的，总是我只是提醒你一下，约伯记他讲的多么清楚。好，他有个建议，第五节，你且伸手，讲得很，也又是很生动，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我不知道跟上面这句话有没有关系，不要只伤他的皮，伤到他的肉，伤到他的骨，他必当面弃掉你。 我是无缘，上帝是无缘无故的毁灭他。撒旦上次可以说输了，他必当面弃掉你。结果约伯没有当面弃掉神，持守正直。撒旦说再来一次，撒旦也不觉得他输了，他还有信仰，因为你伤他伤的还不够。哎呦，我们的上帝居然就听了撒旦的话。第六节，耶和华对撒旦说，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这话一点没有同情心，存留就是死了就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忠心嘛，我要看他活下去是不是忠心。好，第七节，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我上次问过，于是话完了到约伯遭难，话完了到约伯生病，中间隔多长我们也不知道。对，一生都有苦难，不过我总希望你不要想到一生有苦难，我们人总想到这些，一生都有神给我们的祝福，你必须认识这一点哈，始终认识这一点。你约伯记可以忘记，你不要忘记这一点。事实上约伯记就是要你记得这一点的。好，他生了重病。第八节，约伯就坐在炉灰中，最后约伯自己说，我在炉灰中懊悔。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他身体，我是不知道是这有什么治疗功效，反正这是显然是一个做法，但最后他是在炉灰中。那圣经里都有讲披麻蒙灰悔改，不只是约伯，很多地方都有讲。他的妻子对他说，好，各位，这些都是其实文学上面我没有去看的，但我觉得应该都是文学上重要的角色。约伯的妻子，哎呀，那个保守的解经家当然很容易的跟牧师一样就骂约伯的妻子嘛，哇，人家这么辛苦的时候还怎样怎样怎样。但是你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起码我也觉得我也很同情约伯的妻子，因为她应该是很爱她的丈夫的，她上帝要受这么大的苦，这实在是太不公平了。当然最后约就在最后一章讲，约伯又他太太又帮他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而且个个聪明漂亮等等都很好，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同样一个妻子。有很多人说，哇，这个坏人啊，恶婆娘什么，这就跟中华民国的传统，每次一贪污都是老婆受的贿啊，这很，连我们陈总统都是这样，这我觉得这是侮辱女人哈。我觉得可以从善意来了解，只是善意我们承认的确还是愚昧的，是人间的智慧。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哇，这个妇人其实也许也在约伯的调教之下也有很好的训练。约伯不犯罪，约伯不以神愚妄，那个意思就是纯正。纯正的行为就是没有罪恶的行为，没有罪恶的行为就是不以神为愚妄。哎呀，那我们多少时候包括看圣经包括生活中觉得神是愚妄的。当然如果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承认我们愚妄我们不懂，但是常常我们觉得是神错，你还要持守你的信仰，你弃掉上帝。各位，这是第二次的不能说建议，第一次预言是撒旦预言的，他一定会弃掉你，他一定当面弃掉你，那个意思是当耶和华的面，那个意思也是立刻就弃掉你。现在你也弃掉上帝，你死了算了。有人说他弃掉上帝就会被上帝咒诅而死，嘛死前也出了一口气，或者是就自杀，我不知道那个弃掉上帝死掉有什么，就是有什么意思，但有什么直接的意思，但是 看起来就是约伯觉得这个神不值得信任。约伯的妻子死了吧，当然也许这句话不知道包括不包括撒旦的那个攻击，老故事了，我也常常提到这个。这托尔斯泰有个短篇小说写到有一个人被冤枉控告他杀人了，这整个故事来龙后去脉我不讲，就是他是一个冤枉的好人，但他被人家怀疑他杀了人，证据很确实，杀人的凶刀是在他行李箱里。哇，他当然绝对说没有啊，是都没有。他是在外面做生意的时候出了这个事，后来他老婆来看他，老婆来看他，第一句话就问：“你为什么要杀他？”他立刻认罪，理由很简单，我太太都不信，那我还要争什么？故事不是只有这样结束，但我们不去讲它了。当你最爱的人弃绝了信仰，或者走了跟你不一样的路，你要再持守，这很困难。另外就是远藤周作写的《沉默》也有类似的情形，他最好的老师背弃了信仰，所以他也背弃了。好，我们弟兄姐妹，这一点我们都是凡夫俗子，我们真需要求主保守，这也是教会生活的重要，我们需要彼此扶持的，希望不要彼此打击啊！你弃掉神死了算了。有人说第十节是约伯记里面很重要一节哈，可能是吧。约伯却对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这跟那个箴言的观点很像的。箴言说智慧是敬畏神，愚顽不是愚顽和智慧不是 IQ 高低的问题。”愚顽和智慧是你敬畏神不敬畏神的事，你敬感不敬畏神。那么下面这句话，我们难道我们从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这句话是对的，因为祸福都在神的手里。不过这句话呢可能也不对，因为我们所受的都是福，包括死亡疾病，我们必须有这样的信心啊。神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的，这话好说了，说起来好像写对做对子一样，其实真是很难实践哈。我们在从神手里受得福受祸，因为祸福都出于神，这是对的。但是我们因着信心，我们希望每件事对我们都是效力的。好，在这一切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这个意思应该不是说他口没有犯罪心有犯罪，应该不是这个意思，而这话意思应该是他心纯正，以至于他口仍然不会说亵渎神的话。耶稣说口里心里所想的口里就说出来啊，他没有以口犯罪。对，这也是我们需要想一想的，我们的心口不一，我们的心和行动不一致，有的时候不一定是一个坏事。有的时候当我们去关怀人的时候心里很反感，但是我们还是愿意好像是装出来，但是从一个角度来讲这也是一种克己的功课，也不一定错。好，我们也不知道多久了，我们也不知道约伯的妻子后来怎么样了，在整个这卷书里没有再出现，就是这很值得去想他后来是怎么样，他怎么想上帝，他怎么想自己，他怎么想他的儿女，他做一个母亲啊，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角色在演，甚至我们演好几个角色。十一节，约伯的三个朋友，提曼人以利法舒雅人比勒达拿马人索法，听说有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身上，个人就从本处约会同来为他悲伤安慰他。所以我们不能说这三个人不好，虽然这三个人对约伯造成很大的伤害， 那我们在生活中也会看到这样的情形，我们去安慰人、鼓励人，有时候吵起来了，包括去劝架也加入一方吵架。哎呀，我们人都软弱，不过也不必太自责。我还是说，我们是很幸福的，有在主的手里。错误谁都会犯，莫名其妙是谁都会经验，无缘无故的事都有，但让我们就坚定的信主吧，甚至无缘无故的信主，有缘有故的，因为耶稣。好，他们为他悲伤，他们安慰他，他们是有为他悲伤啊。我也看到有解经家讲到说，他们做的最好的事就是十三节七天七夜不说一句话。各位姐妹，言多必失。如果你七年都不说一句话，你老婆老公可能是非常爱你的。你看，我看童话故事也很多，包括那个有一个公主，就是哦，她不说话，不说话，到最后还引起怀疑。当然我们还是要说话的，这是说话是神的天性，我们按照他形象照着要说。他们也不能不说，是约伯先说也激动了他们。就我认为约伯记里面，甚至他要描述的约伯记，从表面来看，所有的人物除了上帝都是正面，包括撒旦。就撒旦我说过像一个检察官而已，一个检察官一样。但是当然约伯记和所有的圣经的话，教会的见证都是这个世界都是有罪的，连天使都是污秽，只有上帝是圣洁的啊！这我坚定相信，虽然我也会软弱，我也可能像约伯的妻子或三个朋友一样。约伯的三个朋友也是很好的话，三个朋友他们来安慰他。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提醒我们，从新约来看，新约耶稣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救主，是我们的丈夫，也是我们的主人，圣灵也是。圣经特别讲，你每次看到新约旧约里面讲到安慰两个字，希望都能想到圣灵，因为圣灵就是保惠师，就是安慰者。而我们凭着我们的智慧理性，我们智慧理性是很好的，但是不服在圣灵，不服在神的话下，我们常常做不出恰当的事。好，这也讲的就是这是几个字，哇，那是非常的生动。十二节，远远的举目观看，这远远的也许不是说他们坐得很远啊，因为他们讲话应该是靠得很近的，但是意思大概是说他们来到的时候，远远看到就开始哭了，这很生动，他们有很好的感情，认不出他来，这也是很生动。你毕竟是认出来了才认不出他啊，这是约伯啊，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啊？当然我们最希望是，哎呀你是谁，哎呀怎么跟电影明星啊，认不出你来了。悲惨，他现在是伤到身上，放声大哭，撕裂外袍。这个听说是他们那个民族的当地的民族的这个表现，听说到今天都有这个情形，把尘土向天扬起来落在自己的头上，是悲哀的表现哈。一个人也不向他说一句，因为他极其痛苦，也说不出来啊。这时候我们当然也可以想到很多了，我也没有说一定不能说，各位其实也不必担心，我觉得我们是凭着信心，我们生活还是要有一个喜乐和平安，我们不是一天到晚在那里计算我这有没有说错做错，这是太累了。各位姐妹，听说女人的特点就是有直觉，不要算这么多的，很好，感谢主啊。我只是说我们有的时候的反应说不出话来也是很好。好，约伯先说了，第三章以后的我们可能都可以很快的看哈，但是我们第三章一开始还是稍微看一下哈。三章一节，此后约伯开口咒诅自己的生日。那个生日呢，你看生字有打点哈，就是咒诅自己的日子。当然你从下文来看，那个日子主要是指生， 但是他会咒诅自己的生日，就是因为我生下来以后天天的日子都不好过。当然有好过的日子，在前面的时候是很好过的，可是你过过好日子再过痛苦的日子，那就加倍的痛苦。你没有丈夫就没有丈夫嘛，你有非常好的丈夫，丈夫再有外遇，那痛苦就比没有丈夫还要更痛苦。好，他非常痛苦，他咒诅他自己的日子，意思就是我不该生在这个世界，意思就是我生的真是很辛苦。这个是咒诅，我们今天不太这样讲啊。如果轻松讲一点，就是骂了，或者就是不喜欢。这个我们不敢说是罪恶哈，但是他很痛苦。第一，他很痛苦，他表达出来是真的。他很痛苦，他希望他不要经历这些痛苦，也是很真实的。因此我们这从约伯一开始讲这些话的时候，也是我想一个学习，就整个约伯记里，你看到约伯很大胆的把他自己的感觉表达出来，我一再的讲表达出来，而且他针对上帝，他觉得他真是上帝很不公平。可是整个约伯记到最后的结论，从一开始到最后，就约伯是正直的。他的三个朋友一直不断帮上帝辩论，上帝的 verdict 是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虽然约伯也有被责备，但是约伯三个朋友一直维护上帝，却被上帝责备了。这意思并不是说约伯三个朋友讲错了，这意思是在说约伯很诚实的把他的艰难呈现在上帝面前。我一再讲，他承认有这些事，但他没有离弃上帝。注意，他没有当面弃掉他。注意，撒旦是输了，他必定弃掉你，他就没有弃掉。你也知道他没有弃掉是出于上帝，就跟我们当中，如果我们每个人不管过去现在将来，我们没有弃掉神，那是出于神。但是我们感谢主，他保守我们。我爱世间属自己人，就爱他们到底，我们真是感谢主。但是在被主爱的时候，如果你表达出一些情绪，这我们人不大看得出来，但我们看约伯记应该可以看出来，他总是把他的案子提到神那里，就是神不管怎么不好怎么不对，他诚实的说出来，但他总有一个信心，你是对的，所以我讲这些话，你是对的，所以我陈明在你面前，你一定是对的，我请你给我一个说法，我没有离弃你，我没有弃绝你，我没有咒诅你，我没有到别的地方，我没有去拜假神，我没有忘记你，我是很凶的很直接的跟你讲，这是我对你的信心。我就希望我们有这个态度。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离弃上帝，我们不离弃上帝，不恨恶上帝，不咒诅上帝，但是我们承认在上帝管理之下的这些我所经历的事我受不了，但我会跟他讲，而且我在跟他讲即便没有得到答案的时候，我都知道答案一定在你那边，你一定是对的。我上次讲我们可以告上帝，但我们告上帝的时候有个清楚的意念，就是审判官就是上帝，而且他一定赢的，我们一定最后输得口服心服的啊，我们有这样信心。好，约伯很悲惨的第二节第三节，愿我生的那日和说怀了男胎的那夜都灭没。哈，这可能也是很生动的，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真的也很难去想这些事。恭喜你啊，约妈妈。好，不是约伯妈，不叫约妈妈，姑且这样说，约妈妈约爸爸，你们得了一个儿子了。这在中国人里面，重男轻女，或者是现在很多时候很难怀孕生孩子的时候，你要想到以前，尤其是那个在那个时候卫生条件更差，婴儿死亡率、胎儿死亡率很差，生了一个男孩子，表示有人继承产业了，等等等等，这是哦欢喜快乐的事，甚至第一个跑到南方，就通常跟那个员外啊，或者是什么。什么宰相讲哦恭喜，或者跟皇帝讲啊、哦、得了儿子了，那一定有重赏的。约伯说愿那一天被咒诅，说的再生动一点，其实这里就是我们以后这些都会很快的跳过去啊， 但是在文学上很细腻。他在讲两个日子被咒诅，一个是那日，一个是那夜。那日是生下来的时候，那夜是怀孕的那一夜，两个都应该是欢喜的日子。咒诅啊，那一天是祸患，用今天讲就是你的新婚之夜是祸患。我们通常不会这样讲，我们觉得那是幸福快乐。愿那日变为黑暗，愿神不从上面寻找他，愿亮光不照在其上，这些都是神学上的字眼，寻找照亮都是有恩典。那天不要有恩典，愿黑暗和死因缩取那日，愿密云停在其上，愿日食恐吓他，愿那夜被幽暗夺取，不在年中的日子同乐，也不入月的中的树木，愿那夜没有生育，其间也没有欢乐的声音。好，对不起了，我们不仔细去看它了，但是这些都可以分析的。这当然也是文学的描述，但是圣灵感动作者这样写，我也不知道约伯是，约伯可能也是很有学问很有文采，但是他实在有太多的委屈了。他就在表达我没有生下来多好，这个痛苦实在是太强烈了，而本来怀和生都是快乐的，那一天要咒诅。第八节哈，愿那咒诅的日子，且能惹动鳄鱼的咒诅那夜。这个主词甚至不知道是不是上帝，因为祝福和咒诅，就上帝讲的话最有力量。上帝可以咒诅某个日子，能够惹动鳄鱼。鳄鱼在圣经里面 ，Leviathan 是指着，有很多人说是指着撒旦，但是起码在以色列传统，鳄鱼是那个海中的巨兽。我们在后面会看到鳄鱼和河马，这两个翻译可能不对，就是最庞大有力的，但它的力量会被一个咒诅影响，会被咒诅打消。愿那个强烈的咒诅临到那天晚上。好，我们祷告。天父，求主同在，恩待每一个人，包括孩子自己。主，当我们在看到这些，甚至如果有一些例子，有一些句子，让我们心灵也被触动，也被惹动的时候，主啊，让我们看到，让我们经历，让我们更多在其中经历到你的权柄，你的荣耀，让我们更因为圣灵，因着耶稣的救恩，我们俯伏敬拜你。求主帮助，奉主的名祷告。